很高兴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民数记第七章，甘心乐意奉献的以色列百姓。事实上，民数记第七章它所记载的日期是早于第一章到第六章所记载的事情。它早了多久呢？早了一个月。当摩西立了帐幕的时候，是在出埃及以后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而民数记第一章的日期呢，是在出埃及以后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如果我们读民数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一章的记载非常多的重复，空空洞洞，而且非常的冗长。事实上呢，民数记第七章是整个摩西五经中间最长的一章，可能也是整本圣经里面除了诗篇119篇以外最长的一章圣经。他所记载的主题或者他所关注的事情是各支派族长献给耶和华的供物。第一节到11节呢，讲到族长们他们的敬拜和奉献。12节到89节就记录了祭坛奉献礼，也就是各支派族长以及他们献在帐幕前的供物。所以我们先从第一节到11节我们来看，看什么呢？看他们敬拜和奉献的一个态度。出埃及以后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会幕立起了，在那一天12支派的族长就献上他们的供物，好让祭司与利未人在会幕侍奉能够使用他们。他们所记载的许多的供物或者器具还有各样的献祭呢，是非常的繁复，也是非常的丰富。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用财物来奉献来敬拜是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马丁路德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神拯救我们不但拯救我们的灵魂，他也拯救我们的口袋，也就是每一个被神恩典得着的人，他的所有包含他的金钱也都一定能够奉献给上帝。法国有一个神学家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金钱在这个世界的地位正如圣灵在教会的地位一样重要。所以圣经里面说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不是侍奉马门就是侍奉上帝，因为马门是这个世界很重要的一个权势的代表，也是常常虏获人心的。所以当我们奉献的时候，其实是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主权，我们所有一切的依靠都是在于我们耶和华上帝。钱财的奉献在我们的敬拜生活中间非常重要。圣经说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财宝越多放在主的手中，放在圣殿之中，你的心就会越多放在上帝那里了。所以我们看一看一个人他在财务上的态度，其实是衡量他对上帝的敬拜或者爱戴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可以反映出我们对生命的态度，我们对上帝的态度。所以在敬拜生活中间，钱财的奉献非常重要。我们来看一看以色列人他们奉献的态度。第一个我要说的是，他们有一颗敬虔的心。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要看看他们那一种敬虔的心。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壁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它成圣。也就是当他们奉献的时候，他们在奉献之先，先膏抹了会幕内外一切的器具。这个行动表示他们对上帝的居所有一种很虔诚很敬畏的心，不敢轻率。所以我们奉献金钱不是因为我钱很多我就财大气粗，所以我丢一点钱给教会算是恩待上帝，这个是一个非常不讨神喜悦的心。如果我们的心里面还是把金钱奉为神明，那么它就会像魔鬼一样降祸在我们身上。所以敬虔的心来奉献，正如圣经所说的，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力了。第二个是刚强的心。所有的族长他们是率先来奉献， 他们是带着谦卑的心，率先的来做榜样，而且同心合意，可见他们何等刚强，何等谦卑。在一个教会里面，做领袖的人，他对金钱的态度会影响全教会对上帝和对别人，甚至对穷人是否慷慨。我记得我们教会在2002年建堂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其实教会没有多少人，也没有多少钱。台湾有很大的旱灾，我们教会建到第四层的时候呢，就发现有一个台风来了。那个台风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阴架都应该拆下来。那个建商虽然不是基督徒，他就说，好不好，请你们为这个台风祷告，让我们不必拆阴架，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度过。可是那个时候台湾非常的缺水，所以我们就很为难，台湾需要水，不能没有水，可是我们的教会在建堂不能有太多的雨水，所以我们就祷告求上帝让雨水可以降在集水区。结果台风来了，没想到这个台风就在基隆北边盘旋徘徊，在那个地方三四天都不走，然后才往北方而去。可是它也完全没有进到台湾来，它的环流就把雨量集中在我们台湾的山区，以至于像石门水库这些的水位都满水位，可是我们平地几乎完全没有下雨。而这个台风我们都知道，它就是纳莉怪台，他在北方停留了三四天才离开台湾。所以当我们带着刚强的心，是表示我们依靠上帝的时候，上帝会在我们中间赐福，他悦纳我们的奉献。第三个我们要说的是，第三节到第四节是乐意的心。各支派首领都甘心乐意的来奉献他们的公务，神从来不勉强我们来奉献，神要我们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刚才我说到我们的建堂，在2002、2003的时候，有些人信心大一点，有些人信心小一点，但大家都奉献。在我教会所在的地区，有一个族群，他们是高科技的族群，他们比较有钱，他们也奉献。可是有一大群的人也不是高科技的族群，可是他们的奉献也非常的踊跃。所以有一个哲学家这样说，他说我们获取金钱是困难的，保有金钱是更困难的，可是聪明的使用金钱更属难上加难。所以神的儿女呢，应该把金钱当作肥料一样可以撒出去，这样子呢可以滋润别人，滋润大地。然后我们要看的是后面12节到89节他们按着支派他们的顺序来献祭的奥秘。你详细去读的时候，发现12个支派族长所奉献的礼物呢，他的仪式呢进行了12天，每个支派一天，可是经文中不厌其烦的12次的重复流水账。如果是我们今天来写的话，我们会说每个支派一件，共12件，或者说是同上同上同上，既不会弄错，也很省略我们的笔画啊。可是圣经为什么要这样记载呢？这才是我们这里所特别特别要看重的。我想我从三个方面来看圣经为什么这样重复的记载这一件事情。第一个我要说的是，这是代表神纪念，神纪念我们所做的，神纪念我们每一个人的奉献。神纪念什么呢？他纪念的是每一天之中每一件的公务，每一位的领袖，每一个支派，他没有看清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这里显示了天父上帝对每一位信徒的爱和关注，他知道我们的名字，他把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的名册，他也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即使是微小的不得了的事情，如果是为着他做的，他也记在生命册上，有一天要赏赐给我们。所以当主耶稣在圣殿那边观看别人投钱入库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穷寡妇把他的两个小钱投入库中，其实那两个小钱是他养生的小钱， 所以主耶稣就说，这个妇人所献的比别人献的都多，所以没有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会被忽略，也没有一个人会在人群中失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个别的站立在上帝的面前，他也是个别的来对待我们，这是神对我们的纪念。我们的劳苦在主的里面绝不是徒然的，我们不像以利的儿子，他们在神的家中，他们不敬畏上帝，他们做苟且的事情，结果呢，因为非常的不认真，非常的不敬畏上帝，最后得到悲惨的结局。这是第一个，神纪念。第二个我们要说的是我们的责任。在整个十二支派的奉献里面，看见对于会幕的运作、敬拜神和供养祭司的事情上面，是每一个支派，也是每一个族长，也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同等的责任。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爱心的奉献是我们的特权。我们虽然可能我们的财富不一样，有人比较富有，有人比较贫穷，可是在奉献的事情上，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特权。我想这十二支派的族长从来或者万万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的名字被记在圣经里面，流传千古。第三个我们要说的是奉献的内容和敬拜。当我们仔细去读的时候，发现这些十二支派的族长，他们所献的不只是一些器具，比方说银盘或者是金盘，他们还奉献了不同的牲畜，并且用各种不同的牲畜来献祭，其中有素祭、燔祭、赎罪祭、平安祭，而且每一次的奉献礼上面都是按这个次序来献上。所以不只是奉献礼物，这个奉献它所带来的是一种跟上帝的团契，跟上帝的交通，它所带来的是人与神恢复正常的关系。这个是我们看见奉献中间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真理在这里。他们奉献的是牛车，他们奉献的是各种器具，而这些牛车呢，他们奉献了六辆，格顺族有两辆牛车来运送会幕的锥子和镰子等等。那么米拉利族呢，他们有四辆牛车来搬运会幕的柱子和板栓等等。而哥辖族他们不用牛车，因为他们用肩来抬圣物。所以各个支派他们奉献礼是平均负担，但在侍奉物质的分配上却是按事工的需要。事实上供物这一个词呢，在圣经里面非常有意思的，它的字根的意思是去拉近，或者说是使距离减轻，使距离拉近某人或某事。这样呢，我们把东西带到祭坛上是带有亲近或接近上帝的意思。所以神所设立十二个支派来进行献祭的这个次序呢，是全然公义又完美。那么它的奥秘在哪里呢？其实各支派的位置啊，在会幕的外面，以色列人在旷野安营排列的方式很特别，它是一个正方形。而各支派排列的位置呢，会幕是在中央，而祭司是在会幕的东面，利未三个宗族，米拉利是在北面，格顺在西面，哥辖在南面。换言之，会幕四周有祭司和利未人围住，不让普通人闯入会幕。外围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分为四组，每组三个支派，在利未人与祭司的四围安营。支派安营与约柜之间的距离是差不多1000公尺，也就是1公里左右。所有的安营呢，都是按着作战的阵容来安营，它的顺序就不是按着他们长幼的顺序，而是按着整个支派的顺序来做。当他们这样安营的时候，是神给了家谱，是神给了他们定位，没有一个人可以去把这一切事情拿去和别人比较，所以他们之间不应该有嫉妒。每一个人都有当站的地方，每一个人都有当有的角色和岗位，但是呢，他们必须在上帝的安排之中彼此合作，彼此配搭， 能够成为一个不但是侍奉敬拜的团队，也成为一个征战的团队。当他们这样行进的时候，神指示各支派，他们安营也好，行进也好，都是有条不紊，起居有序。今天的教会从这些事情里面能够得到什么教训吗？是不是我们也应该想到，我们应该注意很好的组织与调配，强调门徒的训练，讲求我们应该有的次序。在教会的里面，应该凡事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有8000多个利未人在管理帐幕的事情，而今天教会也应当全体总动员，同心侍奉，宣扬福音。如果我们看在旧约，大卫在他一生的征战里面，他有许多的大能勇士的名册，所以呢，这些勇士不断地帮助他扩展他们国度的疆界，并且能够保卫国家。到了保罗的时代，你看见保罗虽然是一个大能的宣教勇士，可是他周遭有多少的属灵同工和同伴。我们在罗马书第16章发现，他问候那里教会里面的同工，就至少列出26个人的名字。可见所有神的仆人，所有神的儿女，我们没有一个人应该是单独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应该是按着自己的方向自己奔跑自己的前路，而是跟众圣徒一同奔跑前路，跟众同工一起配搭，在神的国度里面来做奇妙的工作。最后呢，我要做一个简单的结论。第一个，我想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一生都应该做一个敬拜者，好像在勇士一样。我们的一生要不断地为着我们的上帝而活，我们有一颗心志，说凡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上帝而做，而凡我所有的一切也都是要奉献给上帝，求上帝分别为圣来使用我们。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的敬拜也包含了财务的奉献，而这一个财务的奉献呢，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间最大的祝福。那个祝福不只是带下今生的祝福，也带下永世的祝福。在第7章最后一节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当所有的奉献完毕的时候，就说到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施恩座椅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你看见财务奉献的结果，竟然是摩西和上帝，上帝和以色列百姓有非常丰富的交通，有非常丰富的恩典在那个地方。我也想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见证。我记得在年轻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当我结婚的第一年，我记得每一个月几乎没有什么结余。我太太就说，好不好我们从每一个礼拜开始，我们能够有2到3个晚上打开我们的家庭，邀请青年人来我们家庭吃饭。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这个习惯在我们的家里面从来没有改变过。第三个，就是教会的尾声和我们的敬拜侍奉征战是密不可分的，应该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不能够单独作战，我们没有连结我们就出去侍奉，我们常常骨头越练越硬，我们需要先连结再出去侍奉。我们需要像让我们的教会不是像一艘观光船，我们需要让我们的教会像一个龙舟一样，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方向，同样的力量，同样的节奏划龙舟，只有一个人在前面作为主要的领导者，他来指引我们的方向。我想如果我们一生都做一个敬拜者，并且让我们所做的和所有的都作为我们奉献的回应，作为敬拜的回应，那么我们在教会也委身也侍奉的时候，我相信上帝在我们的当中，他能够得着他该得的荣耀，他在我们财务的奉献和我们委身的侍奉之中，他的名会被我们高举。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 你把各样的丰富尊荣赐给你的儿女，你的儿女不应该据为己有，你的儿女应该从其中分别出来，把你当得的就献在你的家中，让福音，让别人都从我们的奉献当中得好处。我们愿你在我们的服事和奉献当中，你的名和你的荣耀都被高举，愿荣耀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